好，我们刚才讲到那个龙消一切出众所依啊，因为最主要是要把前面所讲的跟他那个道理能把它帮助大家能理解，或者的话这个只是一个对比而已啊，意义有时候不了解齁。再过来他离种种想得法乐法齁，得乐法乐齁。那离种种想啊，那当然离种种想得这种法乐啊，这个当然有一些注解啦，得法院乐啊哈之类的哈。嗯，这个在《一切论记》里面讲说，离我离法啊，等离我离法佛等相想，正以法界于中喜悦，名为法乐啊哈。就是离开了这种种的想啦，不管是我啊法啦，还是佛啊这些等相啊的等相的想啊，正以法界于中啊喜悦啊名为法乐，离一切想。所以这个道理跟什么？跟前面的道理一样。再过来是三者结了十方无差别相无量法光，又是无量法光，但又是无差别相。所以你看啊，这个当然这个就是他能我们不是讲嘛，从一个总相出来有别相的字啊，我们不是有那个一切字道种字，一切种字嘛，对不对？那当然啊，当道种字的时候，道种字像比如我们从根本字转厚德字的时候，厚德字不断在开展的时候，它能广观一切法相差别，但都不离开根本字。所以不离开根本的这个道理它就无差别呀，但它又能收摄一切无量法光啊，一切法但差别无量法光啊，这个光啊，当然后头啊还会有谈到那个光的意思啊。这个法光不是那个法放的那个光啊。那我有时候我们在禅修的人就说，那个有人讲说，头是光，这照见的明法设法，这个乱讲。好像我们禅修的时候突然起个光啊，这个叫做什么光？智慧之光。那人家讲也不是这个意思，他自己想说禅修的时候会有光，那个光可以帮助我们看的，不是，那是心光。心光其实就是慧光，就是智慧。当比如说你看啊，我们对某些法要是印象很深刻，那个内涵很具体，随你心念一起，它的相就现出来，好像就好像反过来，好像有个光去把那个相给照出来，其实不是，是同分影像很清楚了，等于这个对法的思维已经成熟，所以随所要观如是影像如实显现啊。这如实显现不是你这边放个光放在那边，那个有一个，所以很多人在观法的时候好像说有个对象，那我去观，如果从我们昨天所讲你知道它不是，是你的同分影像，是你的心所现的。所以你不断练习到最后你会发觉你的所缘相为什么清晰，你的心慢慢清净了啊。所以它其实是不断的以心所现象，心安住于法，不断的淬炼这一份奢摩他，乃至练习你的毗婆舍那啊。那我们经常会认为说有一个客观的镜让我看啊，不是，好像这个那个镜很清晰，只是我眼睛傻逼，我看不大清楚。我现在弄哦，原来它就很亮了。现在因为我眼睛有病，所以我看不清楚。好像这样讲，好像很对，不是？其实不是有一个客观的法体在那里让你看清楚。所以我讲说，观摆好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想办法挤出白火挤不出来。我说不用，你不用挤，你就算看得模糊也没关系，但你就算看着模糊，以观白好的时候不断沉浸自己的对三宝的归命心，就是白好在那里啊，你就看到黑白也没关系，但你不断在观察自己内心，让自己在观白好的时候身心慢慢清净， 那一份无所保留一心归命摆好功德的那一份心啊，会让摆好相放光的。表面上好像摆好客观在那里，那我们眼睛看不清楚，不是，其实看不清楚跟你现在观的心有关。所以你先不要管境清不清楚，你当你心清净清楚的时候，他的相就跟着清楚。嗯，就这样。所以我要讲说，不要管他管黑白的彩色的，你就好好恭敬念恭敬观，这时候摆好就会随其因缘成熟。那这个要你要让他成熟，也要什么听教授教解，你要知道摆好功德，这时候你的内心一摆好功德来沉浸你的身心的时候，这个摆好相也会如实显现。波州三昧不是这样吗？他也没来，你也没去，你有看到火立在那里为你说法，心显现。所以我们的那个光也是如此，当我们对一切道理一切法都总圆它的话，怎么样都会像真如，一一法都能现光，怎么样？否则的话一一法都障蔽你嘛，因为你不能如实知见法，而且直取法，持法都是暗的，不是吗？反过来就是说，以持法通透就是法光嘛，以持法通透就是法光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再过来所作成满相应尽分无分别相啊，这个就是无分别相横现在前。那如果我们了解，那这个八地了嘛，对不对？无分别啊，无功用行，无分别横现在前，这些八地。那实则令法身得前满得成满故啊，就是前面的一分一分成就的时候还没圆满，所以色受后后转胜转胜妙音啊。啊，这个当然是以前面为基础，后色后头更圆满的啊，等于是以法更加通透，更能总摄到什么一切法毕竟空寂。所以你看只有佛能总摄一切法嘛，是。那到这个开始一路一路一直在转的时候，到的佛才圆满。你看他那个注解，这个注解我们看一下哈，有五缘故当知明德等者啊，此中五缘总名为德，然非无别啊。这个五个缘都叫德，但并不是没有差别的啊。当知前二是通达相，出即喜地及离垢地之所显故啊，这是方便把它对比的啊。那第三是起德相啊，发光地之所显现啊，这是第三地啊。第四是其德相以离家贤相不动地之所显故，所以第八地。再来第五是其得以色受因相啊，就是色受什么继续转向成佛的啊，善慧地之所显故，就第九地。所以从一二三那中间都收摄在这个过程就不细别啊，到了第八，等于是因为前面都还有功用，它不能恒时无相现前啊，那不然就是无相现前但要有功用行，所以这前面都是在五四五六七这一段啊，到的第八很明显就是它的无相啊，无分别相恒现在前，所以这是第八。那之后要摄受后面的那个殊胜因啊，那是什么第九九十成佛，哎，这样好。所以就讲德，所以你看啊，我们从一般从正的初地开始，它是断了这些一些初种啊，好，然后我们从初地所得的果来看啊，它正的无分别嘛，所以在这个底下的一些烦恼都止息掉了，哎，好，这个道理我们大家知道一下啊。再过来，世尊。此缘种法什么他毗婆舍那，当知从何名为通达，从何名为德啊，从何名德啊。善男子，从初即喜地名为通达，从第三发光地乃名为德啊。所以前面的讲法德是五个啦齁，诶，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要看他我们如果前后来对啦齁，前后来对的话， 第一个在本文里面啊，因为在注解里面他把它当作什么，五个都是德，那五个都是德的话变成是初地二地，如果他把第一项啊，就是于思维时刹那刹那融消一切出众所依，把它当作初地二地的话，变成初地二地也得了哈。那可是这个文里面啊，他初地啊叫通达，到的第三地发光地才叫德，所以这样的对比变成是有点怎么样，好像不大一致，也不大一致哈。因为如果照注解来讲啊，这个第一项就是初地二地的话，那应该也叫那初地二地应该也叫德，但后文里面他讲第三地开始啊，三地才叫德。所以我们刚才这样讲是让举他的例子，是让大家对比比较方便，因为这样的讲法其实注解也有他的是的啊，也有意思。严苛来讲，如果我们自己现在自己分别了，严格的讲叫本论后文来讲的话，那是到三地才叫德。但如果从法性意义上来讲，正的初地其实已经得法身一分了嘛，所以这时候也无妨说得，我觉得这个道理并不妨碍了。但这是我个人看法，好，所以他的注解我觉得值得参考了。但我们要想说，如果用比较严格的看法，变成初地二地只叫通达，那真得的话应该是三地。所以如果是站在这个立场，那个注解的这种对比就不大恰当了，就不大恰当。好，但我刚才讲过，就是初地他已经证得无分别了，从这个他实际证得也不无妨方便说他已经得了，哎，我觉得还是可以谈的，哎。好，这个讲说什么叫通达，那当然已经通达了，那第三地名为德哈。所以一步一步这样走向这里啊，哎，这个是到登地以上，登地以上啊，一真如。那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在温热，那温那个热大概也不用喷水，大概露水不湿气就吸掉了，这样。对，你觉得很有趣，对不对？真的很有趣，为什么？你不觉得？你好不容易对法的感动可以两三下就消失掉，是不是？就早上的雾气啊，你的火就熄掉了，都还不用喷水，热都热不来啊。软顶冷湿地，当然你那个是到退退退再退再退再退啊。就像我不是讲说，以前我们读研究所的时候，老师说啊，期末到了，你我们打分数，你要几分？哎，就有一个日本同学讲说，我90，再降一点，再降一点，哎，再降一点，一直降啊，可以，就打下来了。那时候我就讲说啊，我几分？他说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啊，就这样好了，就这样。我说我们那个老师打分数很快，都不用考试，直接你自己讲。嗯啊，就在那里，好像那个在拍卖一样，好，可以，好，就成交，分数打下来。所以我们打分数几分钟，前半就打完了。啊，我在打完的打分数，大家都很好笑。前面一开口，后面讲的就哇，大家越来越客气了，要免得没面子啊，被老师再下来。现在讲，哎呀，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什么那个对法有种有原种法？再退，退，退出去了。我还以为有什么更新，原来还是鱼池凡夫。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当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法的一种欢喜跟皈依啊，当你对法有一种安住力的时候，其实它对你就有一种支撑的作用。那这个支撑作用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有些法若有若无，若有若无变成有时候会化作用，有时候没作用。这其实如果有这样，比如说你对法有一些感动啊，千万不要停下来，因为这种感动好不容易才温热，当然不是软弱的意思，就是好不容易温热， 你没有趁胜让它好好着火，它稍微一点湿气来就盖掉了，哎，就盖掉了。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上上下下一直没停，那一直都不能成型，就是呢，它不能生根，它不能稳定。所以这个法对你的那种抉择，包括相互烦恼，始终不得力啊。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对法有一种体会的时候，我会讲说，从此之后你应该好好让他以身善令增长。你对这个法务必要串习，让他很熟，天天日夜去灌溉他。那不然你这种感动再过一阵子就没了，好不容易感动完了，哎呀，就当当当当一下就没了。所以这种起伏啊，这个就是这个法你有一点稍微相应但还不纯熟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努力让它串习，让它熟。当它确实熟了又产生决定的时候，大概你就算再生烦恼啊，一时起不了作用。大就像我们不是寺庙都有那个，我们用炉子哈，还有木炭啊，木炭因为冬天冷嘛，那有时候我们晚上哈，当然不能放在寝室里面，那就会烧炭自杀了。哎，就在通风的地方哈，客厅啊，但有通风，你用那个它里面旁边的灰盖起来，盖起来那个火就看起来不见了，啊，那木炭就烧得很慢。白天你再把那个灰打开又着了，所以那个热气都还在，热还在，还是灰盖着啊，你灰一拨开它还是红红的，所以它就不会因为接触氧气少啊，所以它烧得慢，都还维持的。那像我们有时候就是还没成熟它很容易就熄掉，好像那个木炭也是拿去那个瓦斯炉烧一烧，因为它还没固定，就一拿晃来没多久就熄掉了。但你如果当它烧透进去了啊，这个木炭就一直着了。哎，啊，有时候东西就是说因为它不成型，你那个得到的这一份认知太弱，所以烦恼一来很容易就盖掉了。但如果你这个剑是经过百般淬炼比较纯熟的时候，就算你有烦恼，灰把它盖掉再把它拨开，它还是热的。哎，它还是热。好，我们看善男子，初夜菩萨亦于世中随学作业，虽未可叹，不应谢废啊。就是说初夜菩萨当中你根本都还没办法嘛，是不是？你对法的融通啊，哎，包括对法相听这个执这个听这个执这个，那本来就正常了。然后对法不能融通啊，所以很多法就变成形成很大的负担，要懂这个要懂那个。可是当你融通的时候就消融掉了，为什么？这个道理啊，懂了这个就懂了，懂了这个就懂了，开始会通啊。所以我们所体会的虽未可叹，没什么值得好称赞的啊，但却不能因此而懈废啊，应该是由这里慢慢上来啊。虽然所得啊尚不堪啊，但问题是也是从这里逐步成熟的啊。世尊，是奢摩他毗婆舍那，云何名为寻有寻有事三摩地？云何名无寻为事三摩地？云何名无寻无事三摩地？好，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讲说奢摩他毗婆舍那名为是有寻有事啊。那为什么是有寻有事？他说，善男子，于如所取寻事法相，若有出。初贤领受观察诸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有寻有事三摩地。好，这个有寻有事如果从定地来讲的话，就变成啥？初禅是有寻有事，中间禅是无寻有事，二禅以上是无寻无事，这个我们知道吧，啊，对不对？这个定地是这样。那其实他这里来讲说你也可以配合，他是因为跟定配合的，所以配合的时候，因为毗婆舍那跟奢摩他配合的嘛，但我们也可以把它跳开来，跳开来就是我们不一定要跟奢摩他完全用那个初禅、中间禅、二禅来分，其实在讲说你的观察的粗细来分啊，好，就是纯粹就是 有形有事，无形有事，无形无事，在表示说观本身具有怎么样，从初分别往细分别走了味道了。你硬要把它搭上跟定法的这个三个啊，也可以讲得通了。因为实际上因为它可以就是在这样的定当中配合配合这样的定有这样的观可以。但其实你也可以打开这个格局，就是说它纯粹就讲说观法本身的观的本身的粗跟细。所以它这里面直接讲说它没有配合它你看到它并没有直接配合定地在谈的。它在谈说有初贤领受观察诸色摩他的，有初的觉者的，有寻有事，必须要怎么样？寻嘛，粗略的搜寻，事的话细部的审查，所以这个都还是比较粗犷的一种观，啊，所以我们不是讲说像这种粗犷的观，也唯有在比较低层次的地方进行。我到细的地方它就细的它就躁动了。因为这种观我们其实我们像在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耗神的去思维，因为理则不通，有时候是越来越通达但不离开这种推敲抉择的过程。有的人是因为手脚了当下决断，那有没有在抉择？有，但他你从我们自己平常在思考，我是比喻啊，不能等同哦。就是我们自己有些思维必须要费尽很多的心思才能得个结论，但有的是你几次的几个角度观察一下啊，我们就马上断了，马上决断了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哪里的，我们就要找它的来历啊，讲了很多，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啊。那有的人说，有的人越熟了啊，我们一般不会判断，要有十个面向来判断。但有的人很清楚啊，就像医生啊，有的医生要审查一个病啊，就必须要用好多的啊，用很多啊。那有的人啊，他已经很熟了。从他的身上看到有些现象，某些病就算病征相似但不可能是这个病，为什么？因为从他某些现象不可能有这个病，所以他很快就能决断大约是在某些病。但有的人啊，一看到他你是什么病，你的直觉很敏感，一进来你是什么病就出来了。那因为他对他里面那种病的特征很直接清晰的掌握到。但我们必须要初学的人不熟的要用很多东西推断才能大约是什么病。有的人推断了因为越熟的时候他就马上排除掉很多，直接就观察几个因缘就能诊断。那有的是其他参考就不要，因为他知道这个病就这种特征，直接就说是他，很快。好，所以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包括观法在审查也是，他必须要有的很初显现领受观察哈，初显领受观察，这叫有寻有事。若以彼相虽无初显啊领受观察，而有维系彼光明念领受观察主什么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有事啊。啊，无寻有事，这个就无寻，无寻为事三摩地啊。这个在我们二十卷里面有讲啊，叫法光明啊。法光明者，为如有意随其所受所思所处观察诸法哈。这个法光明，它其实维系比光明念，光明念呢就是光明的意思有时候跟光配合的，我们起光明想，但这个光明念纯粹是会上对这个法的观察，就极为纯熟，不需扰动，好，不需要做大的推敲抉择，就能以他对法的抉择现前极简略的抉择，马上就把法现前了，就能做抉择的。 哦，比如说我常讲的就是我们学中论，不是啊，学了27品，有的人弄到最后还搞不清楚。好，但有的人到最后中论学完了以后，他很快速的知道，只要你立个法，我就同时可以伸出好几个角度去破你。换句话说，当你立这个法，我就知道他无自性，也就是他熟到你这个法不会迷惑。因为啊，就像你不说则已，一说我同时就看到你立此说的弊端有很多，所以我根本不会迷惑。那我们是你立此说，到底他对不对啊，还要再左思右查的看看啊，他错。那有的不是，你只要有这种弊端，那我就同时显现众面相来破你，所以他很纯熟。所以只要这个法义现前，他就知道无自性义；只要这个相成熟，他这个智慧的观照马上就现前。哦，这就是有维系哈，维系。当然我们只能这样谈了哈，比光明念呐，所以这光明念基本上是一种法的智慧的，对智慧的一个说明哈。再我们看呢，若即彼一切法相多无周意领受观察，诸奢摩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无事三摩地。好，那这个是怎么样的？就是无作意观察。无作意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什么他？是不是就是在大家都不动？不是。好，像比如说我们从闻思修，那种粗的概念的活动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但它不是一种很粗的推敲的这种巡视。哦，我们叫巡视心啊。哎，这个巡视心，如果透过后面来讲，巡视基本上它还依着闻嘛。那从这个过程当中，慢慢那个依闻概念的依，我们有时候在推敲，是不是要有一些概念去贴在对象上，去给它定位，给它意义，那从意义当中不断的是在那里运作抉择。那这种巡视心啊，慢慢的到最后它不是这种巡视的，属于这种粗的概念的东西啊，慢慢会什么离开了。所以到修慧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心很少起这个东西的。好，那我们现在习惯，像比如说我们在思考，我们当然这个不完全等同。比如说我们看到前面的树绿色，那我现在是不是有一个绿色的，很明显的绿色的语词出来，绿色的概念有。但我如果你不要提醒我，我在走路的时候我是不是有绿色的概念，也有。但这个绿色的概念跟我现在特别注意去说它绿色，是不是不大一样？然后一路走过去，我们看很多东西都在分别，但这个分别和我们跟我前面讲的那个开车啊，我们看到红灯就踩刹车，看到什么该转已经习惯了。那初学的人会怎么样？要刻意注意它啊，这时候要怎么样？哦，像比如说我们到日本的时候啊，我不是讲说第一次去啊，我骑脚踏车，我说日本人不是很守规矩吗？怎么都逆向行驶？我靠右边，他们靠左边，结果变成正对。我说日本不是很守规矩吗？怎么都逆向行驶，还不止一步？结果是我逆向行驶，因为我靠右，他们习惯靠左。所以以后啊，每次要转弯，我都必须手动一下，靠左，免得跑到右边去。所以到那边，你如果以台湾开车的习惯到日本，你要习惯一段时间，因为它一个左一个右，你习惯自然环境。像如果你很纯熟的时候，碰到事情你就转右嘛，那一定是刚好对撞。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刻意经常提醒靠左靠左靠左，我就掉就撞上去。因为你已经串习成靠右了，现在突然要靠左，你变成不像他们日本人自然靠左，我们变成刻意靠左，是不是这样？ 所以当你纯熟的时候，也自然还愿的时候，其实那个自然还愿是不是也有分别心在里头？但这个分别心是相对之前那种刻意，是不是减少很多了？对，当我们那个寻视心在分别的时候，它很粗哦，它是粗的一个审查，乃至它赋予它们一些定位这些东西。而当我们到细的时候，这一份心它是退掉了，所以它无作意，并不表示它的心是死的，就不分别。那如果不分别的话，那能何谓毗婆舍那？连什么它都无法进行了，还叫毗婆舍那吗？啊、哦，是这个意思哈。复、哦、次，善男子，若有寻求什么他毗婆舍那，是名有寻有视三摩地；若有视察什么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为视三摩地。啊、哦，若缘种法什么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无视三摩地。嗯，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缘种法的时候是以真如相应的。那以真如相应，你看呢、啊？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缘种法的时候，因为他要得种法，他是应该是什么？这个道理跟我们前面，他是不是包括四大圣论讲，他是不是从世间的智有分别而入无分别？是不是？他必须透过有分别，然后入无分别。那无分别智是不是智？也是智。所以他的分别不像我们世间的那种源于法相自性智的这种分别。但你不能说它空空无死的东西一样，死的一样就是智，不是，它是无分别的智，它还是智，所以这就很怪啦、啊。智是分别，它又无分别，它的无分别的智到底是不是智？这就是问题出来了。你讲无分别，那就死了；讲智就要分别，那智的又无分别，所以问题就是说，它的无分别是针对什么而谈无分别？他的心是智慧上的朗照，而不是顺世间法义的那种执取的分别啊。所以你看，缘种法什么他毗婆舍那，是名无寻无视啊。因为所以他这里面就我们就知道，他不是用一般定地来配合的，他是就分别心来讲的。所以当前面有寻有视，无寻为视，到这无寻无视的时候，只是从法上的方便安利，乃至到最后我们讲细微法的时候，像比如说要入无分别的时候，是不是还有相似的唯识体现出来？这时候是不是粗的分别没有，细的执着是不是有？等到这段就入无分别唯识性，是不是这个道理一样啊？所以它是用，所以我们讲这里重点是在谈分别的粗细。那你这个道理，你就顺向什么？以真如，因为它前面都是去向真如的，以趋向真如来抉择这个道理，你就容易看清楚啊、哦。原来入趋向真如是无分别嘛，所以你看，当他原种法什么他毗婆舍那的时候，是无寻无视嘛，因为他是没有分别，啊、哦，是以智相应的嘛。所以当正出地的时候，他是无分别智现前的、啊。哎，好，那这个我们大爷知道了哈。那世尊，云何此相？云何举相？云何舍相？啊，善男子，若心吊举，或恐吊举时，诸可厌法啊作意啊，诸可厌法作意，即彼无间心作意啊，是名此相。啊，就是说，我们心会吊举，那这个吊举啊，哎，这吊举我们后头会谈啊，不过我现在先讲一下哈。吊举一般来讲，在显扬圣教论里有谈，叫一不正寻求，不恰当的寻求，或复追忆尘所精见细乐等事啊，就是说所以你看啊，这个吊举就会破什么他好像没什么坏事，只是脑袋不老实，有空没空坐在自己的禅座椅，想东想西吊举。好，吊举是吧，不正寻求，或是追念自己曾经经过的那种细乐等事。好， 那乃至辩论啦、争议啦、放逸之事啊，就坐在那里。这时候他不静息为体，他这个心就不静下来，不能安息，不静息为体。这时候啊，他会有能障舍摩他为业。好，你看吧，你没做坏事啊，因为你坐在那里而已啊。可是你光坐在那里就把你的禅定打掉了。所以这里面的很多的功夫啊，就是隐藏在这里。所以这个他的调取，就是心源于不当的地方，寻求不当的地方，然后忆此过去的那种放逸啊、戏论事啊，让心不能安静了。那这个心离不断串习久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有些事情啊，必须要时时关照。像比如说我们讲，比如说我们一直在领执事，那我们领执事本来是发心，但有时候领执事久了以后会导致怎么样，静不下来，就会静不下来，因为他长时间一直在紧张。好，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这是一个功德事，也是在累积我们的资粮。所以他为了让他平衡，我们时时要知道说，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断在从事教学，或是我们从事在领大的知识，这个身心会怎么样？会调取，会串习在这个散乱处。但你说，那我就不要做，他不要做，他这个功德你又得不到了。所以应该，当你静的时候，你应该知道那个沉的问题；当你动的时候，那个调举的问题，它是要不断淬炼的。你不能说因为有他的过失，你就把它否定；因为他有这个功德，就偏向这一边。其实你要知道，当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容易引申哪些过失，或是你经常做学问的人也容易调取，散乱调取都会。你经常在文字上思辨，却不能如理思维，这时候就会产生这种调取相出来，心躁动难安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啊，这个因为它是调取啊，不安啊，这时候。因为你怕恐，乃至或恐调举，开始发觉有调举现象的时候，或是你虽然现在不是很调举，但有这种串习性啊，所以你要诸可厌法作矣。所以像无常啊、苦啦、生死无常这些苦，乃至种种罪过相啊，要能思考啊，然后呢加以无间作矣他啊，就是。无间心作业，就是一直在止息它，这叫止相。所以我们不是讲说，即便修你修行了，你都必须要学一个什么挫折法，你要有一套挫折法啊。有的人没有经验啊，没有经验就很难挫折，就是他没有那种经验，所以他挫折不了。别人可以拿这个东西来挫折的，拿给你不一定有用。你不敢动，所以一个修行人到最后必须要自己也摸索一套自己能做的。因为你总不能你打坐的时候调举的时候，师父我调举，麻烦你让我指一下好不好？你这样当然可以，你如果敢说，我就这样，哎呀，指一下就敲你一下就好了。这个当然也可以。问题哪有修行老是有旁边的人？你当调举的时候，你就专心调举的啊。所以自己应该警觉，这时候起个念头，观可厌法。所以这就是功夫啊，准备好工具也是你一修禅的人应该准备的，就是准备好。所以这里面你看，有时候啊，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啊，因为没经验，没有可厌法，世间皆快乐，我的这叫这个一可厌法就没了。所以有时候菩萨要慈悲，让他难，有时候真的让他痛一下，让他有可厌法，至少他看到这个师长就很可厌，那也功德一件啊。对，别的都不可厌，就唯一你最可厌啊！这个我怎么那么倒霉碰到你这个师父？诶，这也是可厌法，开玩笑了哈。我这个就是没可厌法，没那个。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他的功夫有，他因为累积经验了。好，若心沉默或恐沉默时，诸可心法作意及彼心相作意啊。好。一个你看，比心相作意啊，就比较偏观了、 对，心相作意，我们前面有个观心相跟观无间心嘛，作意思维无间心，所以心调举的时候，这时候应该转什么？比较偏什么他修？当我们要沉默的时候，偏什么？毗婆舍那修。好，毗婆舍那修。所以一个叫比心相作意，一个是比无间心作意，一个是什么他偏呢、啊？偏这边哈。所以我要观可这个。当然你观可厌法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观的成分在，但我们讲说他用可厌法去挫折你的心，然后往止这一方面安定，但我们现在他也是需要观，但这个观有帮助于挫折你的那种调举心的，但这个沉默的时候他叫可心法，因为心会扬动起来，所以还是要一个东西是吗？可心法你要准备好，就你出门在外啊这个摩地大师要带一下旅游巾啊之类的啊，拉的时候要不要让他拉要睡的时候涂个旅游巾让他醒来，白花油也可以，总是你出门在外啊修行啊，两套，一个可厌华可心华，还是随身携带啊哈、这个舟车劳顿啊比较能对治对治，不然你没有方法碰到问题。第一个，如何像有些人，因为他曾经有对法累积的一种发心，对，因为他不能乱看的，他不能乱看，他有一定的那种法，但所以说有的人他的可心法也少，那可心法少的时候他就不容易带啊，如果他有可心法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又带起来，所以你看啊，修行这一条路初学辛苦啊，因为初学烦恼比较多，很多东西未串习，那所有资粮也少，所以这条路里面慢慢慢慢让它成熟，初学不容易，各方面都还没准备妥当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为什么初学里面先不要离开师长，因为可信由他给你，可厌也由他给你，这样的话你就还可以，有时候好好挫折你，好好鼓励你啊，再这样啊，等你可以的话，自己可以心可以厌了。若于一向直道，或于一向观道，或于双运转道，恶随烦恼所染污时，诸无功用啊作意及心啊任应。任应转中所有作意是名舍相啊，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他的注解，恶随烦恼所染污时等者啊，或心沉默，是恶随烦恼所染污时，其一事时修对治疑啊，就对治疑啊，舍离功用任应而转是名舍相。这有的人把那个舍相啊谈到很高，谈到有些地方把那个直取舍甚至把它当到好像是直观双运转到了，其实也直取舍也不一定要把它拉那么高，因为它就是不断在调整而已，但是不断在调整，所以我们这样保持平衡。那舍的意思是什么？我常举例子，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车弯来弯去的啊，路弯来弯去的，所以我该左该右该左该右一直调，调到刚好这条路是什么？是直线的时候，你要不要方向盘该左该右？我警察就抓你去，你为什么蛇行？刚才弯来弯去不是你蛇行，是路弯来弯去，所以我就弯来弯去。可是路已经直了，你干嘛还养成习惯一直转？这时候应该怎么样？武功就是抓着就好了，不是放手，放手是不会弯来弯去，是不是就撞了哈？就是保持那一个平等。没有沉，没有局，啊，没有调局，没有分沉，这时候就维持这个。这时候你给他太多或太少，你这时候该作意他的时候，你不该作意你作意他，我们叫做作行嘛。还有一个不作行嘛。那八段行里面有作行跟不作行一样的，你不该做而做的时候啊，啊。这就要修不作行。那有的人是什么？不该叫该做你没有做，那你应该修作行啊。那不该做你做的话，你要修不作行。 所以说当我们在执局的时候，这个昏沉掉局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作为，作为什么？观可厌可心。可是当你心平等的时候，你不要做啊，你不要做，你就是要维持平等，但你就还是守住的。那这守住的过程当中，一旦他开始昏沉掉局的时候，就开始又作行了。那当他又平等的时候，又不作行了，就这样一直维持的。所以包括念佛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念佛有没有人就学归学，就不把它用到这里。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啊，我不是讲说有一个人他念佛念得很专注，他们修闭关啊，因为他们有护关的人啊，结果他就一直念佛，念到最后他心静下来就没有念的，没念的时候护关的讲说你为什么不念，他只好就念了啊。这个就是不了解。如果他懈怠，你应该督促他念，可是他心已经沉静下来，应该是不作行的时候，你怎么叫他作行？这叫扰乱他的定法，所以他就不了解。所以当我们在念的时候，比如说大众熏修活气的时候就很不容易，因为他要配合大众，所以我们要取其大力啊，有时候要牺牲一下个人啊，有时候会妨碍大众的熏修。仪轨修就看人，有些人需要仪轨，有些人就是仪轨多少会妨碍他一点，但你总的来看还是帮助你的时候，你就要牺牲一下配合仪轨，配合大众。但个人修的时候他就比较方便，为什么？该我念诵的时候念诵，该我止息的时候止息，那作行不作行，他是依着这个直取舍才运作的。但我们现在你看所有的活期大概都是做行做行做行做行做做做做做做到最后不能没得休息。不对啊，这不符合禅修原理不是吗？啊，有人就做做做做做到都已经昏沉了，专心打妄想了，他还不赶快起来喝者。是不是？哎。那这个即便我们最怕的是什么，这个都还小问题，最叫是细分层才困难。细昏沉他没有打顿，他也关着，但已经没力了。这时候应该是什么，这叫恐昏沉死啊。就是因为他静很清晰，但精神不见了。我常举例就是啊，现在有一个客人来啊，我熟悉的，哎呀好久不见，有热情出来。啊，如果你是守门员，就是那个卖票的啊，过去，没感觉啊，你来不来我就拿票就好，你就进去就出来这样啊。那缺少就是我也知道你来，但我没有热忱，所以但他跟守员已经保持距离了，所以这个心就很难得定。所以有的人就是一直维持这个，有时候感觉不到心其实有在衰退。勉强维持的，对，没错，他还是很用心，也没分成，该进都关得很清楚，可是其实精神力已经退掉了。那这个不要讲打坐，包括我们念佛也是啊，我们也很用功念，但当初的那个念佛的感动虔诚，现在也是天天十万声阿弥陀阿弥陀，有点勉强啊。好，老牛拖破车，今天又把十万声念完了，念到最后就干抠嘴瓜啊，很辛苦啊，就是硬头，依热心推掉了，依热心推，所以这都是维系念哦，因为你没有改变它，你的功夫就停在那里哦。所以你看，这其实在很多佛法早就跟你提醒，问题我们就是没拿来用，没拿来用，老是就是卡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哈。好吧，那一下就知道了。啊，我们早上到此。